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网络直播聚会的普及，您是否也在思考教会应该是怎样的？欢迎收听《重新认识教会》，回归圣经的教会观。结论：你不是得到你想要的教会，而是得到更好的。我们想以两则故事结束这本书。首先，来认识一下陶德和艾丽森，这两个名字不是他们的真名，而且我们也改了一下细节，但是这两个人是真实存在的。陶德和艾丽森在亚洲的一个大城市当了几年宣教士，在此期间他们没有什么团契生活。现在他们生活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大城市，其中有很多教会，而他们也每周参加教会。令人难过的是，他们的宣教经历让他们的婚姻千疮百孔，而如今他们遇事总是争吵不休。如果问陶德，他会说艾丽森总是批评他，而且坦白说，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忍受和这个女人共度余生。艾丽森也有同感，陶德身上平易近人的魅力能让每个人微笑，但是却让他反胃。当陶德怒气冲冲地回到家，对孩子发脾气，还质问他今天一天做了什么事，他的魅力去哪儿了呢？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和他结婚。然而，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还有另一个问题，他们在教会中没有真正和人建立关系，他们生活在教会的外围，他们只是在周日参加75分钟的聚会，仅此而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挣扎，而且他们也从未分享过自己的问题。矛盾的是，陶德和艾丽森认为自己是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在大学时代就担任基督徒学生团契的带领人，那时他们就开始带领查经了。当他们在人前祷告的时候，他们知道如何用正确的行话，但是他们比自己想象的更骄傲，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教会，也不知道耶稣通过教会关怀他们的意义，所以他们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让教会察觉不到他们的挣扎，因此为他们做的也非常有限。我们想为陶德和艾丽森做些什么呢？我们想让他们谦卑下来，更深地融入教会，哪怕这意味着他们要有所牺牲。他们可以想办法减少每周的日程安排，这样就能更好地和教会里的人建立关系。他们可以重新考虑节假日计划，并设法让其他成员参与其中。坦白说，他们甚至可以考虑搬到离教会更近的地方，这样更容易见到教会的人。为某个教会成员买点东西送到他家中，这样你就很容易和他聊上30分钟。但如果你住在30分钟车程以外的地方，你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这些不期而遇的谈话可能不利于你安排时间，但他们也许会对你的灵魂有益。下面是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贾思明的。贾思明从小与他的继父生活在一起，遭到后者的虐待和性侵。后来他被送到寄养家庭，结果也遭到了相同的虐待。靠着神的恩典，他在年轻时成为了基督徒，并与一个基督徒弟兄结了婚。但他们婚后的头几年十分艰难，因为过去所有的创伤、恐惧、愤怒和破碎仍深藏在他的内心。奇妙的是，神赐给了贾思明一个敬虔的丈夫和一个有爱心的教会。在婚后的头几年，他们俩花了很多时间接受教牧辅导，贾思明也花了很多时间与教会中其他姐妹相处。每周他们都去教会听讲道，并且也参加查经。渐渐的，贾思明的心慢慢的敞开，仿佛一朵被太阳温暖的小花。他学会了信任，他能够控制自己暴躁的脾气，不再把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当作威胁。 他不再将每天的每一分钟都当作是一场控制权和自我保护的战斗，甚至他开始走出自我，学习如何去爱并关注他人。他们哪里受伤了？他们承担着什么样的重担？他怎么样才能去爱他们？对此，那些从小就认识他的非基督徒家人朋友只能惊叹。我们想要贾思明做什么呢？我们想要他继续前进，我们想要他继续花时间关注别人，即便他也在寻找能为他投注心力的人。我们不是说你必须变得外向才能成为中心的教会成员。有些人相对感性，善于与人交流，而有些人则不是这样。我们只是在说，照你所有的去做，无论神给你什么资源，都忠心地去爱你的教会，并接受教会的关爱。不要有消费者心态。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讲到的，你有很多不去教会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历史时刻看作是一个重新认识教会的机会。人们远离教会并不是始于疫情或者政治。这个世界在我们所有人中培养了一种本能来抵挡本书讲到的教会意向。如果教会想要在未知的未来中蓬勃发展，那么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教会。人们今天用来形容寻找教会的心态，暗示出最根本的问题。人们说到教会，就好像花钱去消费一样。当你持这样的心态时，你是在问教会能为你做什么，而不是你能为教会做什么。这种心态也暗示说，去教会只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就好像选择不同品牌的番茄酱一样。而顾客总是正确的，只有在教会能够继续满足你的要求时，才有忠心可言。思考一下科技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已经讨论了网络直播聚会和播客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属灵的成长不需要其他普通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能在油管上找到喜欢的敬拜歌曲，在声田上找到喜欢的讲道者，那么我们就可以策划一场个性化的属灵体验。这种属灵体验比任何我们能在街上找到的半成品要好，而且我们还不用和那些我们不屑认识的疯狂家庭抢座位。但是新科技给教会带来的挑战并不是昨天才开始的。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汽车有效地让许多教会停止实施教会纪律。突然间，一个人可以与妻子没有任何理由地离婚，只要开车就可以到另一个社区或者小镇做礼拜。虽然教会领袖要求他保护并照顾前妻和孩子，但他永远都不需要在领袖的要求下公开悔改。重点不是说新科技一定不好，而只是说新科技所带来的新挑战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因此，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认识教会，因为我们都容易忘记神对基督徒的心意。使徒保罗吩咐腓立比人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腓立比书2:3-4。在这一点上，他指出耶稣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2:6-7。耶稣谦卑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如果我们想要教会里的会众相爱合一，那么我们也要走同样的舍己之路。登上顶峰，没有其他的路线。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赞许。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马太福音25:21。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常常说，没有人能找到他想要的教会。 但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教会。我们都需要教会呼召我们去做比自己更伟大的事情，也需要教会呼召我们最终归向神。当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时，我们就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教会。塑造生命的机构。今天，我们都被训练利用家庭、公司和学校这样的机构来实现个人的目标，即获得关注和接纳。一旦我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机构要求我们付出我们不想给予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抛弃它，并寻找下一个目标，找一份新工作，组建一个新的家庭，找一所新学校。但是，个人生命的成长通常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如果你的人际关系没有在你最糟糕的时候挑战你，那么它也不会将你变得更好。想一想，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他们只会肯定你和你所做的每个决定吗？还是你相信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爱你，而且爱到愿意告诉你真相？你和你家人、朋友的关系是在患难与共中建立起来的，他们会在你最好的时候支持你，在你最差的时候陪伴你，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保护你。这就是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的那种教会。教会不仅仅是我们用来完善简历、增强自我认同的另一个机构，它将我们塑造成为属神的男女，我们一同成长的更坚强。与此同时，我们也更多地学习到神想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独特的能力和热情。教会并没有抹杀我们的个性，它将我们与创造我们的造物主连结，与那些唤起我们里面的爱和力量的人连结，我们之前从未拥有过，从而增强我们的爱和力量。你也许不会得到你想要的教会，但是你得到了一个你需要的教会，超过你的所求所想。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已经偏离了这个意向。你也许觉得我们低估了其中的挑战。正相反，由于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远比其他大多数人了解教会的阴暗面。我们亲身经历过，从别人那里听说过，也在家人和朋友身上看到过。而且，我们不是要你忍受虐待或者异端神学，我们不是要全盘支持教会，也不是纵容教会权力和权柄的滥用。我们知道这在过去和现在的教会中很常见。但我们认为，在教会中你一定会遇到摩擦。你不应该期待和每个人都愉快相处，也别指望大家都有共同的意向、共同的优先顺序、共同的策略。那些与人发生摩擦的时刻考验着我们所有的人，它会让我们觉得也许街那边的另一个教会更适合我们。那个教会也许一段时间内适合我们，但可能不是永远都这样，因为在那里你遇到的仍然是蒙恩得救的罪人，而你也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你会看到好的方面，也会看到坏的方面，也许只是程度较轻而已。但在耶稣再来之前，没有一个教会能够避免一切的争端和失望。可以将教会想象成浪花拍打着岩石，浪花就是教会，你和其他的教会成员则是岩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浪花不停歇地翻滚而来，它们涌过每块岩石，使岩石互相撞击。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你可能看不到有多大差别，但是几年甚至数十年过去，你会看到变化。随着浪花的冲击和岩石之间的碰撞，岩石上的棱角变得光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这个过程中，任意两块岩石的大小或者形状都不一样，但是每块岩石都以自己的方式变美。被称作磐石的彼得用石头这个形象来形容教会，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 首先，彼得想让我们看到教会是建造在耶稣这个根基上的。他引用了以赛亚书28:16对耶稣的描述：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彼得前书2:6。其次，他想要我们意识到神并不期待每个人都把耶稣当作至宝。对这些人，彼得在彼得前书2:7-8中引用了诗篇118:22，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和以赛亚书8:14，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第三，他想要我们看到耶稣所建造的美好事物，我们及教会，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2:4-5。你不需要明白旧约中的所有典故，就可以惊叹神在教会所做的一切。因着信耶稣，我们就被神从罪中拯救出来。拯救的目的也是为了神。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也不是为了自己。神所建造的事物远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伟大。对此，彼得难以掩饰他的兴奋之情。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彼得前书2:9-10。你所在的地方教会中正在发生很多的事情，比如教会的音响系统失灵了，您担心室内聚集会引发疫情，而参加露天聚会，孩子们吵着要食物吃，贝塞尔姐妹祷告时打呼噜，吉姆弟兄在脸书上发布了些愚蠢的内容，牧师因主持葬礼和3个计划外的医院探访而无暇准备讲道。当你重新认识教会时，你会在大部分世人只看到岩石的地方见证美好。出现就好。我们写这本书是要帮助你重新认识教会，这样你就能明白为何基督的身体至关重要。那么现在要干什么呢？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要告诉你个好消息，它比你想象的要简单。你只需要出现在教会里，并询问你可以如何提供帮助。没错，这就是本书的重点。当我和新教会成员聊天时，我做了一个重要的承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回来跟我抱怨说我误导了他们。我承诺说，如果他们持续出现在我们教会，这意味着周日参加集体敬拜，周三参加家庭小组，并且设法关心他人，他们会得到他们想要从教会得到的一切。这可以是属灵成长、友谊、圣经知识或者实际的帮助。只要他们做好这两样简单的工作，就会得到他们想要从教会得到的一切。如果你不经常来教会，就无法得到教会的造就。你无法通过教导来加深对圣经的理解，也无法通过与他人祷告而使与人的关系更深入。如果你不寻求他人的益处，你就会因为教会没有满足你的需求，别人也没有向你伸出援手而开始论断教会。我们都明白，除非人们持续出现在教会，并且询问能如何帮助到别人，否则他们不可能重新认识教会，也不能得到他们想要从教会这个共同体中得到的东西。记住，你是基督的身体，你也许是一只手、一只耳朵，或者是一只眼睛，不管你是什么肢体，都极其重要。没有你，身体无法正常运转，而且你也需要基督的身体。 那么就出现在教会，并询问如何帮助人吧。其他基督徒比你想象的更需要你。有一天，你也会明白自己有多么需要他们。以上您所听到的是由福音联盟与九标志事工机构联合授权，八福课堂制作的《重新认识教会》，演播马涛弟兄，感谢您的收听。